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我是文慧，文章的文，恩惠的惠，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，也是您读经的好伙伴啊。那么在这个月里头，文慧在真道分解当中，就是跟大伙儿呢一起来研读士师记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谈到参孙这位士师的生平。那么当然还有一个专栏您不可错过的，那就是由杨丹还有文慧跟您分享的查经法这个专栏。那么文慧知道呢，查经法这个专栏呢可能内容有一点深啊，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如果我们愿意在圣经上好好下功夫的话呢，我们就一定要好好吸收查经法这个专栏。不明白的地方没有关系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也希望你能够写信来告诉文慧，告诉杨丹，我们很乐意在这一方面来帮助您的。俄陀涅、底波拉、巴拉、基甸、陀拉、耶弗他参
进入士师记，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，明白神的作为，学习顺服神的心意。士师记研读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，我们今天呢继续查考士师记14章1到20节。那么上一回呢，文慧和您看到了参孙的出身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一起看成长后的参孙有什么际遇和表现了。士师记14章1节这样说：参孙下到亭拿，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。亭拿呢，这个地方是在索拉西面6到8公里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原先呢分给了但这个支派，后来成为犹大支派的一个边城。不过这时候呢，亭拿已经被非利士人占领了。因为索拉呢是位在海拔356米的地方，而亭拿呢则是244米，所以经文说呢，从索拉下到亭拿。那么士师记14章2到4节说，参孙上来禀告他父母说，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，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父母说，在你弟兄的女儿中，或在本国的民中，岂没有一个女子，何至你去在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中娶妻呢？参孙对他父母说，愿你给我娶那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。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那时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。那在以色列社会里，父亲呢是一家之主，家中所有人以及一切的事物都是由父亲掌管的，包括儿女的婚姻。而参孙的父母因为儿子要娶非利士人的女子，就感到非常的困扰。因为呢，在以色列的律法上是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，而且呢，女子这个字呢，不一定是指未婚少女或者是处女。参孙的意中人可能是个寡妇，甚至是一个离婚的女子。那么作为父母的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娶这样的媳妇儿了，所以他们就建议参孙跟同族的人结婚。那么士师记14章3节所说的弟兄呢，是指呢以色列同族的人。至于割礼的问题呢，就更难处理了。在巴勒斯坦的民族里，男子都有行割礼的，唯独非利士人不行割礼。参孙的父母实在是很难接受跟不行割礼的非利士人通婚，所以他们就苦苦的规劝。可惜啊， 参孙一意孤行，坚持要娶这个女子，原因是我喜悦她。那我喜悦她这句话原文字面的意思是她悦我的眼目，可见呢参孙考虑娶妻的这个因素是非常肤浅的，只要对方漂亮悦他的眼目就要娶来为妻。参孙是拿谢人，理当遵照神的心意而行，但实际上他行事为人都只按自己的喜好，没有理会神的心意。士师记十四章四节下半节经文说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这个经文中的他应该不是指参孙，而是耶和华神自己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往往会容许某些事情发生，而成就他自己的计划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十四章的五到九节经文说，参孙跟他的父母下亭拿去，事情的结果呢是参孙的父母向参孙妥协了，他们下亭拿去可能只是呢容许参孙行特别的婚礼，让这个婚礼呢在女方家中举行，婚后呢女子仍住在父家中，那么丈夫呢只按时去探望。那么在往亭拿途中，参孙呢就遇上了一只少壮的狮子。我们要知道啊，这时期的狮子是最勇猛的，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，可以独立呢去猎食。参孙呢跟这凶猛的狮子搏斗，他徒手啊就把狮子撕开了。从这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参孙的力气有多厉害。那么经文说呢，过了些日子参孙再经过那里，这是表示呢一段时间之后，狮子尸体呢也许已经被野兽飞鸟吃掉了，然后呢蜜蜂才可以在干的骨架内呢筑巢。当参孙再经过的时候，他走进狮子的尸体，见尸体里头有蜂巢，然后他就在其中取蜜糖来吃。我们要知道啊，拿细尔人是要很注意洁净的，死尸是进不得的。但参孙不单是走过去，还在尸身里头取蜜来吃，可见参孙呢一点也没有把拿细尔人的规条放在心上。之后呢他还把这个蜜糖拿给父母吃，不过就没有告诉他的父母蜂蜜的来源。可能呢参孙是知道这是不洁净之物，怕被父母知道之后会受责备吧。一般的以色列人都相信蜂蜜可以使人眼睛明亮和增加勇气，也许因为这个缘故，参孙明知道不妥当也要去吃。那么士师记十四章十到十一节经文这样记载，父亲下去见女子，参孙在那里摆筵宴，因为向来少年人都有这个规矩，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他。经文说参孙父亲出现在那里，可能呢是他去参加婚宴。那按非利士人的习俗啊，婚宴在新娘家中要举行七天，那么众人看见参孙就请了三十个人陪伴他。为什么要请三十个人来陪伴新郎呢？可能这三十个人有守卫的作用，防范婚礼当中有人来滋扰，也可能是非利士人看见参孙有杀气，所以就请三十个人来防范他。不过呢，有解经家就认为，古时候的婚宴本来就有伴郎陪伴新郎的。那弟兄姊妹可以参考马太福音九章十五节，但是参孙没有人陪伴，也许是因为他的父母根本不赞成这门亲事，所以就没有安排人来做他的伴郎。那么既然没有人陪伴，岳父就为他安排了，请了三十个非利士人来做伴郎。 士师记十四章十二节这样记载，参孙对这些伴郎说了以下的话：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你们在七日筵宴之内，若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，30套衣裳。你们若不能猜出意思告诉我，你们就给我30件礼衣，30套衣裳。原来啊，这是古代晋东地方流行的风俗，他们会在喜庆宴会当中出谜语，就像我们在宴会当中营造气氛，请大家猜灯谜一样，目的呢是考验参与者的机智。那么参孙提到的奖品呢是礼衣和衣裳。礼衣呢是细麻布做成的长形的衣服，可以披在外衣上或者是做睡衣用。那么衣裳呢是指礼服，通常是比较贵重的，有绣边的，在特别场合当中才穿的。那么这些伴郎就答应参与这个猜谜的游戏，参孙呢就把谜面说出来了，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。参孙所出的谜面是从他个人的经历而来，那宾客当中没有人有这个经历，他们又怎么能够想到死狮子和蜂蜜的关系呢？事实上，蜜蜂在死狮上筑巢的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所以有人就认为啊，参孙的谜语对猜谜者很不公平。但是解经家却有不同的看法，解经家就指出啊，原文中蜜和狮子呢是相同的，只要找到两个音节相同的字，而内容又符合谜面意思，就能够知道谜底了。所以参孙呢出的谜语不是呢取巧的，不过那些伴郎们却是左思右想，怎么样都猜不出来。那么婚宴呢为期7天，他们3天呢都猜不出来，第4天呢就去恐吓参孙的妻子，要他把谜底试探出来。那么经文的16、17节就说啊，参孙的妻子在第4天以后一直在丈夫面前哭哭啼啼的，要参孙把谜底告诉他。那么直到了第7天，参孙就把谜底告诉他，他就把答案告诉了非利士人。那么18节就说那些非利士人在最后一刻及时将谜底说出来了，他们用问题的方式来说出谜底，参孙马上知道是妻子把谜面给泄露了。于是呢，参孙就用母牛犊这个字来奚落妻子，指她呢出卖丈夫。那么士师记14章19、20节说，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雅什基伦击杀了30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。参孙发怒，就上父家去了，参孙的妻便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做过他朋友呢。经文说的雅什基伦呢是非利士人的5个城邦之一，位于海边。那么参孙之所以去一个那么远的地方行劫啊，可能是为了避免呢人到他的父家去寻仇。他这一次的行动主要是因为妻子与陪伴的人勾结，使他发大怒，于是就下手杀人，而所杀的是非利士人。参孙把30套衣裳给了陪伴的人，因为恼怒妻子出卖他，所以呢婚礼还没有完成就回父家去了。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这是指参孙未进洞房就走回父家，那新郎在洞房之前离开了，对新娘来说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。那么可能参孙的岳父怕女儿成为别人的笑柄，于是立即呢就把女儿转嫁给参孙的陪客又或者是伴郎。不过也有学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啊，指参孙的婚姻在第一天已经完成了，那么婚宴7天是庆祝婚礼完成。那无论真正的情况是哪一种， 妻子另嫁给其他的人，对参孙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侮辱。以参孙的性格来说啊，他是一定不会罢休的。他的力气很大，会不会去寻仇呢？那么到底他知道这件事情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那么下一回呢，我们会看士师记15章1到20节的经文，希望弟兄姊妹先预读这段经文。
士师记2章16节，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，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。
在圣灵的带领下，掌握查经的秘诀，打开真理的奥秘，化为生命的粮食。真道分解之查经法。
欢迎弟兄姊妹、主内家人一起收听《真道分解》里头的专栏《查经法》。那仍然是由文慧还有我们的，
还有杨丹在这儿。
是。那么在上一回呢，我们已经讲完了归纳式研经法的解释部分。那么今天呢，杨丹和文慧就来做一个总结。那大家呢，重新来温习一下啊这个部分的内容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会用一段经文和弟兄姊妹示范怎么样去解释圣经。
那示范的经文是什么呢？是马可福音的4章35到41节。弟兄姊妹，您可以先打开这段的圣经，马可福音4章35到41节。这段经文呢，是主耶稣平静风和浪的故事，相信您对这段经文是不陌生的。
是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解释的内容。在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呢，解释圣经有3个重要的用途。那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呢？第一呢，是让我们能够去分辨异端。只要我们能够明白经文真正的解释、真正的意思呢，我们就能够避免呢受到异端的迷惑。
那第二个用途是什么？就是帮助我们来灵修。至于第三个用途是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教导、栽培。我们呢，只有从灵修读经的过程当中明白了经文的意思，这样才可以有效的去栽培别人的。
是。那么在解释圣经之前呢，我们有一些原则呢是需要遵守的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先入为主，反而呢要以客观的态度来了解经文的真正意义。那么同时呢，也要分辨哪一些是记叙性的经文，哪一些是思想性的经文。
我们在解释记叙性经文的时候，有一个大的原则，就是要留意经文当中有没有一些的评论，使我们去知道呢哪些事是讨神喜悦的，那哪些事呢是神他不喜悦的，这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。
是。那么在解释思想性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留意啊，我们生活的背景和文化不同，所以呢不要按着经文表面的意思来解释，而是要有智慧的呢去明白，诶，在现代环境之下呢怎么样去运用经文。
对啦，这是非常的重要的。那至于怎样才能够详细的来解释圣经呢，最重要的方法是请问问题。我们至少可以问3类不同的问题，这些也是研究其他文学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的。
第一类问题呢，就是针对作者用词的意义和解释而引发出来的。那例如说呢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那第二类的问题呢，是逻辑性的问题，可以帮助我们找出呢词句之间的关系。例如呢，作者为什么这样表达呢？那么第三类问题呢，着重的是找出经文的意义和重要性。我们可以问呢，这句子如果这样解释，那么对整段经文会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呢？
对了，那在之前的几次的节目当中啊，文慧还有杨丹就详细的和您分享了里面的内容。现在我们就来温习一下最有效的查经方法，那也就是以经解经法和比较经文法。
其实呢，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，很难去分辨呢，我们是在用以经解经法还是比较经文法啊？因为呢，在很多时候呢，这两者啊都要用到的。
有的学者他就说，圣经是一本自我解释的书，而以经解经法呢，简单来说就是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了。 那其中呢，又分为两种的查考方法。第一种是以一段经文开始，那就可以按照观察的步骤慢慢的找出内容，然后再看有哪些经文和这段经文讲的主题，它们是相同的或者是相似的，最后呢，找出最恰当的解释。
那么另外一种查考的方法呢，是以一项争论性的题目开始。这种查考方法的第一步呢，是断定研究的主题，然后呢，再依循这个主题找出其他经文作为支持。
至于刚才说的另一种的查经方法，比较经文法，那就是用两段或者是两段以上的经文让他们做出比较。那这个方法呢，可以让我们更加去明白经文的意义。至于是哪些经文可以比较呢？那可以分为五类的。第一类是事迹的比较，第二类是人物的比较，第三类是讲论的比较，第四类是书卷的比较，最后一类是家谱的比较。
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遇上一些困难啊。那么这一些呢，我们在上回的节目当中呢，已经详细的和弟兄姊妹提过了，这一回就不说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用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到四十一节这段经文呢，来示范怎么样发问题，以及呢，怎么样去解释圣经。那么至于观察部分呢，我们这一次呢就不详细分享了。
那这段经文记载的故事是主耶稣他经过了一天的工作，主动的叫门徒把船渡到湖的另一边，他呢就在船上休息。忽然海上起了大风，船东摇西摆的，门徒都十分的害怕，那他们就叫醒了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来之后平静了风和浪，然后就向门徒说了，为什么你们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
那么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会想到哪一些启发性的问题呢？那我们可以一边看经文一边呢发问问题啊。我会想到的是呢，在大风浪当中，耶稣怎么还可以睡得着呢？那么他为什么可以平静风和浪呢？那这是否代表耶稣和大自然的关系呢？那么耶稣在平静风和浪之后，为什么要斥责门徒呢？那么这一些斥责合理吗？
另外还有很多问题，杨丹想到的就是呢，门徒他为什么叫醒耶稣？耶稣他又不是一个渔夫，那他们期望耶稣会提供怎样的帮助呢？而且当门徒看见了耶稣平静风浪之后，为什么他们是不开心的，反而是惧怕的呢？
是，那么找出这些问题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解释了啊，去找出问题的答案。那么耶稣经过一整天的工作，身体已经是十分累了，所以当门徒把船渡到湖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呢，耶稣便在船的尾部呢睡着了，这就充分反映出了耶稣的人性。
是，那另外的还有从门徒他们害怕的反应来看啊，这场的大风浪是非常厉害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耶稣的门徒他们都是有非常丰富经验的渔夫，对于是处理海上的风浪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了，但是连他们也认为这场的风浪是足以丧命的。
是，那么耶稣呢，在风浪当中的安详和门徒的恐惧呢，就形成了极端的对比。当门徒叫耶稣的时候呢，门徒们呢不但是充满的恐惧绝望，同时呢还带着一些的埋怨和愤怒，他们不期望耶稣能够帮助他们，而是呢在投诉或者说控诉耶稣呢不顾他们的性命安全。
诶，这就解释了门徒他为什么会说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，这经文背后的意思了。这也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类问题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这是针对着作者他的用词的意义而提出的。
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，我们也问过一个问题呢，那就是呢，当门徒看见耶稣平静的风浪之后，为什么不是开心反而是惧怕呢？因为呢，在四十一节说啊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那门徒跟从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亲眼看见耶稣所行的事，也听过耶稣的教训，可是呢，他们仍然对耶稣缺乏信心。
我们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可以用到比较经文的方式来查考，因为在四福音里面有几个地方都记载了这个故事的。 譬如是马太福音的8:23-27，还有路加福音的8:22-25，他们提到这个故事呢，是最好的，是比较经文当中的事迹的比较。
另外呢，在39所说的斥责呢，更加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啊。这个词呢，和耶稣责备污鬼用的那个字呢，是相同的。那弟兄姊妹呢，查考马可福音1:25-3:12和9:25呢，就可以发现了。那么耶稣呢，平静风和浪的这个神迹，就表现出呢，他有控制大自然的能力。而责备污鬼等等呢，这两个神迹呢，也表现出呢，耶稣有胜过死亡的能力。这都代表着呢，主耶稣胜过撒旦。
这个方法就用了已经解经的方法了。我们找了一段经文，或者是找出某一些特别的词，譬如刚才说的斥责，然后再从圣经其他地方找出相同意思的字，或者是相同的句子加以解释，最后就可以总结出一个结论。
是，那总结来说呢，解释圣经呢，就是要把圣经中的教导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，然后呢，在生活中去实践出来。
那实践就是归纳式研经法的应用部分，在下一回我们就进入应用的部分了，和大家去聊聊应用的重要性，还有应用的模式等等。
那么应用部分结束之后呢，我们将教导弟兄姊妹啊，怎么样去预备和带领小组查经，盼望呢弟兄姊妹能够掌握带领查经的秘诀，请不要错过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我不知道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您在听文慧分享《士师记》研读还有查经法的时候，您掌握了多少呢？不要焦急，也许在听的过程当中，您留心听了，未必来得及消化或者是记录下来，没有关系，您都可以写信来告诉文慧的，我愿意透过真道分解或者是回信来回应您，我也会为你祷告的，但愿神将渴慕真理的心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。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。电邮地址 zhendao@liangyou.net， 真道 @良友.net。
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感谢天父给我机会，让我明白他的爱，原来他一直在默默
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。